们今天要讲个题目呢，我不知道我们讲得完讲不完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实在是需要开始讲这个题目。跟门徒在跟着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向主耶稣所提出来的请求有关系。弟兄姐妹，能不能去想一想看，那个彼得啊、约翰啊、雅各啊，他们跟着主耶稣跟了这么一段时间，他们曾经向主耶稣提出很多请求啊，到底有没有哪个请求是真的是求对了？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村子的人不接待他们吗？那个时候约翰不是讲吗，主啊，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降火下来把他们烧了，对吧？主没有答应。还有别的门徒啊，说主啊，要帮我们分家业啊，也没有答应。主耶稣从海上走过来了，彼得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要让我走过去，主答应，但他没走过去。那他们在变化山上呢，彼得就说，哎，这里真好，我们搭三座棚啊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以利亚，一座为摩西。你看我们自己都不住，是不是？主也没答应。有没有门徒的哪一个请求是求对了的？然后就马上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。这圣经其实是很容易读的，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去分辨它。主耶稣要上十字架，彼得说出啊，万万不可。主耶稣是撒旦推到背后去。可是当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上来问他，啊，门徒跟主讲说，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。主耶稣就告诉他，日子要到了，这个你们看的这个殿宇没有一块石头垒在一块石头上。那门徒就问了，说你降临的时候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？啊，主耶稣就告诉他，这个是门徒讲对的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还有没有别的？请求医病的这个生病的人，主答应，但是门徒呢就常常就搞不清楚。啊，有人在后面叫唤呢，门徒就叫他说住口，是不是？大家跟主耶稣到野地里呢，门徒就跟主耶稣说，哎，天已经晚了，你把他们众人打散吧，对不对？比如路加福音十一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。耶稣在一个地方做什么？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啊，这还不知道是哪个门徒，一下开了窍了，因为显然他们看见怎么耶稣又去祷告了，耶稣又去祷告，哎，他祷告，我们怎么不觉得需要祷告呢？他到底祷告一些什么啊？他怎么不会睡着呢？你看他可以彻夜上山去祷告，哎呀，终于有一个门徒开窍了。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其实问题问到这就好了。他要加一句，像约翰教他的门徒祷告一样。约翰教他的门徒怎么祷告，我们不知道。但门徒看看说，那个方法挺好，对不对？就教我传福音，教我做菜，一二三四五这样。结果呢，主耶稣立刻就回答他。那主耶稣讲的显然不是约翰讲的，因为一开头这一句话约翰就不会讲。第一开头什么话？我们在天上的，约翰不会这样祷告的，他教了一个约翰不一样啊。那怎么祷告是主教我们的？实际上你仔细的去看吧，圣经里面到处都是教我们怎么祷告的例子。诗篇有150篇，很多弟兄姐妹说觉得不会读诗篇，读诗篇好像每篇都差不多，是不是？诗篇是干什么的？教我们怎么祷告。教我们怎么祷告，那到底教我们怎么祷告呢？哎，你看那个所谓的主导文呢，大家都会背啊，但实际上主导文教我们祷告，它到底是怎么教我们祷告？我们一般认为说教我们祷告，那你就把这东西背一遍，对吧？可是主耶稣不是讲吗？在马太福音讲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的重复话。哎，你每天把主导文念背一遍，算不算重复话？不，当然算重复话，开玩笑啊！不信你问马对儿，你妈整天跟你讲什么，她都一样。马对，你先别发啊，赶快赶快，我又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小孩子就会讲，像我女儿说 ，Mommy stress me out， 就这样。那个都叫重复话。既然主教我们祷告，又不要我们用重复话，那显然这个意思不等于你把主导文背起来。一定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到底教了我们祷告，教我们什么？这个祷告里面到底教了我们什么？ 他有没有可能每一句话都是在教我们怎么祷告？你要读明白了，你就知道怎么祷告。所以我说我们要开始讲这个题目，因为这个题目其实不容易学。到底什么是祷告？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请问这个我们是谁？主耶稣、门徒、
所有、
多所有、多所有。你在地上的父啊，是你小时候你跟他有很多很多的要求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逐渐逐渐就开始另外有一个父，是什么父啊？那这个我们到底包括谁？当然包括我们亲戚，当然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姐妹，还包括谁啊？还包括圣经里面所有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要说是我们的父？因为你从圣经里面的人物，你从你周围的人，你慢慢会明白说怎么祷告，为什么要祷告，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去想。我们想想看，圣经里面有哪些人祷告啊？谁祷告？
旧约圣
经。当然从旧约开始啊。
哦，那太多了。
对，那太多了，对啊，对，因为我现在做节目做惯了，什么事情不怕多，多可以做好多好多节目。对，旧约里面谁啊？
大卫、但以理。
从头开始算，从头开始算。摩西，有没有比摩西还早的？
我不知道摩西妈妈有没
有。摩西妈妈啊，你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肯定是求告神的、啊，那荣，那我们叫使徒行传说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，那是不是他祷告的结果？我们不知道。可是他因着信就离开本地本族，往所要去的地方去。请问他祷告没祷？请问他祷告没祷告？这是你要注意的，什么叫做祷告？是不是？他去是谁叫他去的？神叫他去。他怎么知道？他做了一个梦。他能不能说服他的亲族？人家看他是个什么？疯子。他的太太跟他一起走，太太跟他同行。罗德也对这事情有兴趣。有兴趣的人一起来，我们来的时候一路走，讲话也好，不讲话也好，我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祷告。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就要逐一座谈求告神。他为什么要求告神？因为他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。他在多久的不知道里面了？他一直到了罗德离开他，已经十几年了，他一直在这个不知道里面。但你就看他不断的求告神，他为什么？什么叫做在不知道里面求告神？那个就是祷告。神为什么不回答他？那我们的祷告就是说我求一件事情，他回答我一件事情。这儿子啊，女婿啊，做传道人很好啊，他生病啊，他要干什么事啊？他要报税啊，他家里什么东西坏了、啊，电话一打，去马上就过来，对吧？很好，对吧？你做上别的班哪那么容易呢？对，我跟他中间我们有个不说话的关系，他最喜欢跟我出去，
因为你不说话，
我不说话，他也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。他喜欢你就有时间跟他耗，你就在他旁边，几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，讲的话就是爸爸 ，Let's go。吃饱了没有？走吧。你有没有想过呀？反过来想，神为什么不答应亚伯拉？神为什么要他这样一直祷告？他要在他的身边。罗德就赶走，亚伯拉就不走，因为他还没有得到答案。有的人病还没有好，有的人一生的软弱，一生的刺还没有得到解决。这留在他的身边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昨天我去接我小女儿，她一上车啊，浑身都是什么味道，你知道吗？洗衣粉的味道。刚刚在他们那个宿舍的 laundry room 里边洗衣服，你在里面待一阵子就知道了。你要吃蒙古烤肉，你吃新疆烤肉，你不要穿个呢子大衣去，那你出来的毛衣去，你出来全部都是味道。摩西在山上待了四十周，一下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不敢看他，为什么？他的脸上有光了，啪！神把我们留在他身边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目的。这个世界，你看祷告的时候也讲， 是与神为敌的，是充满撒旦的工作，是绝对没有错的。你年纪越大，你越来越清楚，就是诗篇第二节所说的，世上万民为什么争闹啊？万国为什么谋求虚妄的事？还是反过来的，世上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你不管是从历史来看，从人文思想来看，从这个世界的走向来看，从所谓的社会风气来看，你都知道。像我们星期五，其实你说这个老传道人他到底讲了什么高深的道理，我们也没有期望他讲什么高深的道理，可是你要懂得怎么去看他。你看他们父女俩真好，真好。这个圣灵的果子会不会背啊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、忍耐，还有什么恩慈、良善。Good， 他现在教主日学生，他会背，你不要以为他自己会背。你数一数，哪个他没有？
都有。
可是就是这样的人，政府要干什么？那你不看到他，你还不这么气？要是全中国的人都变成这样的人，那中国就有希望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这么简单，这么了不起的人，他不像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传道人。在美国看到的传道人是大传道人来的时候，那你觉得哦，这个人怎么样？你不认识他，可是你觉得他身上什么？他一定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他来也是指导我们，他给我们讲一些很高深的意象啊，很重要的道理啊，要号召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啊。你跟他数一数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？我搞不清楚，我背两遍，我今天路上还背起来了。你看不懂那个人，可是这个老先生，他跟他女儿往那一坐，他们可以见主，他们真的可以见主。但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长期在压迫里面。那丁青问的问题很好，他就一直问我说，他是怎么得救？因为就像我们所听，他的三次会得救，得救的时候稀里糊涂，从来没有什么人造就他，也是没见过什么神人。后来听了一件很简单的道，听了一阵子良友电台，他们自己出来聚会，然后政府打压他们，他长期在这个压迫底下。可是他那个喜乐，这叫做我们的父。你看著名的雅各，他能干不能干？哦，能干。有没有信心？有啊。有没有办法？有啊。需不需要祷告？大致不需要，对吧？长子的名分不是我的，他就想先用碗红豆汤。然后他妈妈说替他出了主意，说这样才对。他还知道说害怕，他也没说祷告，是对是错呢？总之神的话先讲的，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以撒眼睛昏花，不知道利百加可是晓得。他说有事情包在我的身上，保准不会遭祸，这个是认识神的人。然后雅各就开始逃亡，他年纪已经不小了，他到拉班手底下，他自己也讲了，白日受尽干旱，黑夜受尽寒霜，这个有野兽吃掉的，哎，或者是狗狗吃掉的，我就自己补上，对吧？就是 Alan 跟王云看这个圣经是特有感触。然后最后呢，神在梦中向他显现了，说你起来呀、啊，你回到你本家去。有没有祷告？你都没看到祷告。这人真的是又聪明又能干又有信心啊！神也与他同在，尽管他过的日子是苦日子，可是这样的人神能不能用他？还不能够用他。他过河的时候哗啦一下子，天使跟他摔跤，他的腿就瘸了。这腿一瘸，你祷告不祷告了？不是可能需要祷告。瘸腿的人有什么特色？瘸了，你瘸腿你没走一步，你都知道自己是瘸的，管你痛不痛，你每走一步，你的身上都被神压伤。神是故意把雅各压伤，这一压伤你知道完全不一样。当他过河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以扫带了400个人还是600个人来迎接他，吓坏了。祷告不祷告？祷告。圣经没写他的祷告词啊，可是你要知道为什么祷告，他怎么祷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神怎么对待他，他怎么对待你。不用说别的，光是年纪大，光是会生病，他照样在他面前安静下来，让你把你的微信关掉，让你把你的手机向上帝打开，因为你需要他了。400个人来接你怎么办？你哥哥就是跟你不对头， 他就是吃定了你，要来找你。你想他来接我，他干嘛带400个人？这雅各的顾虑是真的是假的？是真的。他就开始了，把所有的宝贝啊，一批一批的分，对不对？仆人、牛羊什么就在前面一对，这个卑女生的孩子在一对，利亚生的儿子在一对，他自己和小孩子跟雅各在背后，全部都送走了，让他自己迎着他哥哥伊嫂去了。那我常常想，这个就是那个西部片的什么日落大地啊，啊，太嫩啊，对不对？姜维的一人他就出来了，雅各一个人出来了，拄个拐棍，咚咚咚咚的一步步往前去。所以为什么要把他搞到这个地步？为什么？并没有给他一个真实的答案。为什么？从此以后，雅各成了一个依靠神的人。但是你以为这个事情做完了吗？雅各他们到了事件城，还记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他的女儿被事件城的儿子引诱过去，把他强奸了。他就这一个女儿，你如果是他爸爸，你怎么办？你想这件事情会不改变这个人吗？他10个儿子非常非常的气啊，就进去把那全城的人屠杀掉了。那这个事情是不是雅各能够控制的？不是。雅各这时候瘸了没有？他更瘸了，他不但腿瘸了，他也拿他这10个残忍的儿子不知道怎么办，这家里边就无法无天了。然后他们把这一城的人杀了，周围的人听见怎么样？肯定要算我们的账。这时候神没给我们开个红海，也没有天使天君，我们是谁呀、啊？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寄居的，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！他就叫全家的人过来了，把你们身上的装饰通通给我摘下来。这个装饰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我们现在讲 gypsy， 加点一个耳环啊、鼻环啊、身上的装饰链子、脚上戴的行李，往那全部装起来，装了一包藏在橡树底下，就全家的人就仓皇而逃。那再往下怎么办？再往下怎么办？走着走着走着，谁要生了？拉杰要生了，他最爱的拉杰，这个产蛋一下子出来死了。你说神怎么这样对待他？我跟你讲，每一次这样的事情的发生，这雅各就变一个人。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变成跟他天父在一起不说话的人，他陪他天父吃饭，他天父陪他过日子，紧紧地守着他。为什么这样？你真要给个理由吗？免得雅各再出去闯祸，好不好？那太有办法了。这个就是祷告，这个就是祷告。祷告不是讲话，祷告不是做一件事情，祷告不是神给我一个答案，祷告甚至不是神给我一个意志。他把你留在一个长期的状况里面，让你靠近着他，这个叫做我们在天上的。那完了没有？我们当然知道还没完。你看雅各爱拉结，非常非常的爱，可是这个拉结这个人呢，就我们现在的来讲，就好像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呢，娶了一个美媳妇呢，就是对主耶稣没兴趣。拉结逃难的时候抢了什么？偷了什么东西啊？他爹的神像。你想，你什么东西不好给？对不对？那你怎么会这么喜欢他呢？哎，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要把雅各弄瘸了。拉杰死在那，雅各是心疼的不得了。到最后他跟约瑟讲话的时候还提这个事情，在路上拉杰死了，我就把他葬在那里，他没有一天忘记。这种没有一天忘记的事情，就是你醒来让你睡下去，你从此以后你每天你心里所想的事情不一样，那个东西逼着你干什么？逼着你活在神面前，那个叫做祷告，那个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当然往床上一躺，胃又不舒服，你别急着祷告叫神医治你，他没医治你的意思，他要你干什么？叫你往床上一躺就想着他，随便干什么都可以，你埋怨他也可以，你讨厌他也可以，你求他也可以，你怪他也可以，总之你的心里有他，他的心里有你，让你长期跟他在一起，长期跟他在一起。神做事很奇怪，但是他在雅各身上做完没有？我们都知道还没有。好不容易有一个小孩，这个小孩就每天陪着他长到17岁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小孩每天陪着他呢？因为他10个哥哥天天作恶嘛，约瑟就不同他们一起作恶，他回来常常把哥哥的恶行报给他。 那个老爸爸喜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啊？喜欢，喜欢到一个地步，还给他做了一件彩衣。为什么是彩衣呢？大概是他爸爸做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编在，就像我们去沃尔玛买那个1块钱可以装的那么很多颜色的那个东西给他做衣服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就是有一天这个孩子怎么样啊？突然就没有，你没办法想象雅各这个人，他就像一直往下掉，他里面到底是怎么想？他有没有丢弃神？他没有丢弃神，可是他是不是明白神？他完全不明白。可是这个不明白让雅各一生做什么？依靠神。以后没有声音啊，迦南大饥荒都要饿死了，他10个儿子这么能干，没有一个人想出办法了，只有雅各。他怎么脑筋这么清楚？然后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？你们再讲下去，没有一个连人跟牲畜都要绝了。我听说埃及有粮，我听说埃及有粮，你们赶快下去买粮。哎，他为什么还知道？他还清醒，他还有这个意思，有这个兴趣要去买粮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神把他留在神的身边，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他也没有忘记他这一生是怎么回事，他更没有忘记神给他这个长子的名分，神应许我主亚伯拉罕，他完全没有忘记。摆在一起看得懂看不懂？看不懂。看不懂干什么？活在神的面前继续走下去。谁知道过了多久啊？是可以算得出来的。有一天突然他的儿子回来了，是不是说这个不把便雅悯带去就不行？这什么什么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事儿怎么回事了。雅各不肯呐，犹大出来求啊，雅各还没看懂，这一群哥哥本来这么作恶的，还突然会为他自己的弟弟求，而且犹大要以自己为赎价来求，你就晓得为什么主耶稣从犹大支派出来。雅各实在是不行，他也不懂，最后他说好吧，我的命与这个童子的命相连啊，你们就把他带去吧。基本上就是死就死吧，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呢、啊。这是他所明白的事情。你说这是没有信心的话，是吧？我们今天要谁这样讲，肯定被批判的，肯定被批判的。所以他的心里冰凉啊，是冰凉，不是说等约瑟来报信，他的心里冰凉，他已经冰凉了很久了。什么叫心里冰凉？就你起来的时候，你发现你里边的温度不一样了。真的温度不一样，他的腿全一直没好，他的太太没从死里复活，他的约瑟不见了，现在便雅悯也要没了，全地又在饥荒里面，神的应许到哪里去了？这一切事情让雅各变成一个祷告的人。你这个祷告怎么可以祷告那么久啊？祷告不是用话讲，祷告是陪你爸爸吃饭，陪你爸爸过日子，他留你一天你就陪他一天，